旅行遇上摇滚乐，旅行遇上硅谷创业。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旅行遇上原住民文化。不谈情怀，只聊干货。一本旅行，
一本旅行，
各界大咖与你分享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故事。
做生活的野心家，这里是野心家节目，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珍妮。今天呢特别有幸的请来了一位爷，他特别有派哈，坐在我面前，可以说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从里到外都特别有气质的人，而且他做着一件特别有气质的事儿。之前呢已经跟大家聊过了他所亲手设计打造的那个在徽州的秀里影视城或者说小镇，但是实际上我们还知道有一处也是老宅子改造的作品，现在被誉为在徽州古村落当中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它就是刚刚落成不久的安徽宜县宏村镇的御前侍卫艺术精品酒店。这个作品不管是业界还是见过的人都觉得是很惊艳的一个老宅改造的作品，是怎么有了这个作品的呢？
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好的古村落，有很多好的建筑，我觉得大家也都在修复，修复以后还是在有的除了居住以外，它还是要需要功能转化的，
没错。
那么对于修复来说，最高的境界是原址保护，原汁原味，在原地区原来的建筑的基础上，比方这个建筑本身它就有故事，在这个基础上我再把它保护起来，发扬光大，又是可以变成一个保护的行为，又可以变成一个旅游的目的地。那么最好的目的地的选择，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兴起的叫民宿风，
对对对，
就做民宿，
是住的像当地人的一样的。
因为现在很多城市人他都希望到乡村，到乡村旅游，换一换在都市里的口味，出去以后找一些宁静，到乡村里边度假，感受感受这个田园的发发呆。好像这个词儿也有点过去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十年前在大理、丽江那时候拍戏啊，很多人发发呆，拿本书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发发呆可能也过去了，也不是未来的，就是人需要发呆了，可能在发呆的时候还是需要有冲动，这个冲动就是你到了这儿以后这种感受，就是它还多了一些意外的东西。你比方现在有什么采摘啊，你比方现在我们拿着手机就可以随便拍东西了，也可以拍小视频了，
对，
就是你可以不是静下来的，可以静下来，但是你又可以出行到乡村和野外田园，
更接近大自然，
更接近大自然。那么未来它就需要有更多的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所谓旅游目的地，我就觉得你到了那以后要吃要喝要住，那么现在很多农家乐卫生也不好，住的条件也很一般，
对，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城市里的人，他都希望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在居住上要求又越来越高，
要求比较高，又想舒适但又想体味当地人的生活。但是您做这个民宿也太高大上了，一上来就御前侍卫，这带刀不带刀啊？
是御前侍卫呢，是这样的，我就在拍苏乞儿的时候曾经就在这个村选了一个景，
就是这儿吗？
就是这个叫平山村，它是宏村镇的，我就看好了一个完全破败的祠堂，就我们现在说的叫御前侍卫。御前侍卫实际上这个人是徽州人，他当年去山西守边关，后来因为救驾有功，所以当时雍正爷的时候就给他赐了一个御前侍卫这么一个封号，而且这个级别他有持刀不持刀的，他算是持刀的，于是他在雍正四年回到了平山村，这个人叫舒莲，整个平山村是舒家的，
是一个大家族，
后来这个家族到近代出了个名人叫舒秀文，是很著名的一个演员，当年仁义的，也是中国最早的那时候叫四小花旦之一，他曾经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么也出了很多官，其中有一品官二品三品都有，这个村当年这个村有38座大祠堂，
可以想象是相当阔绰，
对，起源于1500多年前，很古老的这么一村庄，所以我就看好这个有一个祠堂即将倒塌，我希望做一个原址保护，这是第一概念。第二概念，原址保护你往里装什么瓤？
因为我看您装的那个瓤还挺混搭的，
我就要装酒店这个瓤。
嗯、
哦，我们也就是说，现在民宿这个瓤
是
最适合的。
嗯，
但是那个村庄又有很多，现在就有很多写生的学生。
嗯，
他每年大概有150天的，就是写生的学生都到那儿去写生，到徽州这个村庄就有大约每天至少2000到5000个写生的学生，所以我就把玉泉市委做了两部分、
嗯、
一部分是咖啡馆，学生们也可以在里边吃点喝点画画。
您打造的还是蛮有冲突感的，除了传统徽州的这种冬瓜凉啊、
嗯、
或者是老的牌匾啊、
嗯、
好像还有很多欧式的铁艺呀、
啊
嗯、什么台灯 啊,
啊
这个包括这个窗户啊、
嗯、
啊座钟啊等等这些东西、
嗯
是怎么想到混搭
的？就是你做一个精品酒店，它首先这个外壳恢复这个古建筑的外壳，我还是要按祠堂的风貌，还是要按徽州建筑的它这样一个建筑形态，比方说马头墙，
嗯，
比方说它那个原来是个祠堂，那么你这个祠堂那外立面，这个外立面你也得做成祠堂的一个状态。首先你要把这个建筑回到古村落，跟它整个村落建筑
相得益彰
的、相得益彰的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和状态、
嗯、
那个门脸是老的、
嗯、
那么后边全部要用这个徽州建筑的形式把它完成、
嗯、
从你不管从哪个角度，你从天上看，从地上看，360的看、
嗯、
它还是要融入这个村庄进去，
是
这个建筑
不显得突兀，
对，你不能做成很怪异的一个建筑形式、
嗯
嗯，所以我觉得首先要融入村庄，融入村庄、
嗯、
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建筑是融入大自然。那么现在我觉得从建筑角度来讲啊，历来人类追寻的和现在的国际建筑大师，包括柯布西耶也好，莱特也好等这些建筑大师、
嗯、
当年他们所做的建筑实际上都是追求一个就是建筑怎么和自然吻合，比方说现在很多都市建筑、
嗯、
你怎么和这个都市的文化吻合，
嗯，
和它的都市风貌吻合，
是
乡村的建筑和其他的一些建筑，你怎么，你比方在大理用什么样的建筑方式、
嗯、是
如果在江苏用什么样的，在山西用什么样的、
嗯、
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要从建筑的它的地域性和它的特色来完成一个这个建筑很吻合自然。因为那时候的建筑为什么好看呢、
嗯、
因为它所有的材料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
是和谐的，
它是和谐的、
嗯，它的色彩也是和谐的，
和谐的、
嗯、
它的材料没办法、嗯、它这个土、
嗯、
你烧出来的砖瓦它都那个掉的，它都是和大自然和谐的。
是
我觉得现在作为建筑最高理念就是建筑和自然的和谐，
嗯，
紧接着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
嗯、
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建筑的和谐，
嗯，
人你如果和建筑不和谐你怎么在里边生存。所以我玉泉市委是做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咖啡馆，
嗯，
比方用1/3的空间，
嗯，
第二部分做了7个民宿，
那种就是很小型的这样的精品酒店、
精品酒店、
嗯、
实际上徽州过去的建筑已经有民国风了，那么我同样可以在这个壳里头比方说老建筑这个部分里边我就可以玩混搭，
嗯，
比方这里有壁炉，有西洋范儿，有咖啡文化，然后还有电影主题，这里边装饰了很多混搭的内容、
哦、
你进去以后就觉得东西方文化都在这里边组合。那么后面2/3的我觉得是民宿部分，那我总要找一符号，
嗯，
这个符号我不能再用中国传统古建符号，那就是找民国的，就把民国20-30年代那些东西再装进去，它也是历史的，我觉得装进去以后这样你才能有一个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怀旧感，我希望有一种怀旧感、
嗯嗯、是
找到一种怀旧感，在这个里边能看到民国那个时代的那个有趣味的、
嗯、
包括那个时候的
一些
艺术风格，
嗯，是
就是我们说的阿迪克风格，
对，
因为我也喜欢，
嗯，装饰
艺术，当然你在里边做北京大宅门也不合适，
对，
你做山西宅子也不行、
嗯、对，
它可能能解决适当的能解决一些保暖问题、
嗯、
但是它这个风格搁到徽州不合适，
对，
我觉得只有一个较为民国的，
嗯，
民国我认为这个风格是可以说它搁在什么位置都可以的、
嗯、
搁在什么城市都可以的，
是就虽然您做了混搭但一点也不冲突、
嗯、不冲突，
还是很有逻辑的，对，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御前侍卫它也美就美在混搭的这种感觉上哈、
嗯。因为我搭得很自然，但是在搭的过程中我守住了一点，就是你不管怎么搭它建筑的外壳是徽州的，这是第一、
嗯、
第二在建筑的空间感上我还是利用了徽州，比方一进二进天井这样的风格，就是 一步步推进去的、
嗯、
它还是按照大徽州的建筑理念空间，
是
只是把空间的装饰上、
嗯、
我们叫软饰上，我进行了一些符号性的调整，比方里边也有徽州内容的，
嗯，
也有民国风格的，
嗯，
也有西洋风格的啊，也有新艺术运动那个时期的、
嗯、
我觉得这个里边都有，还有现在很现代的我也搁进去了，这是人在这里边住的是非常舒服的。
您说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里边包括像古董的收音机呀、啊、古董的瓷器啊，好像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收藏瓷片，好像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瓷片章，是吧？
壁炉章
啊，这么多的绰号哈、啊，都跟您的收藏爱好有关。这些收藏，比如说瓷片啊、壁炉啊什么这些东西，嗯、是不是也运用到了像您的御前侍卫这样的精品酒店的作品？
都用进去了。很早以前发现，最早我是1990年我在上海看到的。那些瓷片当年都是英国进口的花瓷片，很漂亮，还有日本，我就觉得那个做装饰特别好，而且那时候烧制的都是手工的、
嗯、
而且它的彩绘什么的都是这个釉啊，这个颜料都是原始的一些原料，不是现在这种化学原料、
嗯、
我就觉得这个瓷片将来肯定
能用得上，
能用得上、哦、它漂亮，过去都是做壁炉的做盆台的，
嗯，
我就从1990年开始就感兴趣，就收，收的时候也一发不可收拾，
哦，
收了1-2万片，
哇！
所以后来我就把它装饰在秀里。后来我在北京，我的工作室我也用这个。后来在御前侍卫，我就大量的用这个，就是花瓷片。这个瓷片就是那个时代的，是民国时代的，因为它的符号性特别强烈。我在里边做了两个大壁炉，巨大的，
哦，
都用瓷片贴的，还有一些桌子，还有一些装饰，
嗯，
就是整个用这种花瓷片给串联起来了嘛。现在越来越贵了，
嗯、
当年都是5块8块收的，
哦，
现在都200-300块钱一片。
哇，
你会感觉到这里有了这些花瓷片以后，你就觉得它有活力了。
对，我就想说，就没有感觉说老房子那么沉重了。
对，
因为其实老房是很美，但
是
有点儿
重，有点暗，
是
需要有些东西提亮。
是。哎，这个也是特别的用心，而且还把您的这个收藏和精品酒店的设计也都结合在一起了，应该都是亮点。据说在前侍卫开业的时候，有特别多的影视界的大腕都来捧场，而且里边还放了很多这个刚才您也说过跟电影相关的玩意儿，包括像有一个好像是8毫米的放映机。
放映机是这样的，因为我1990年去美国嘛，因为我老逛古董市场，我就发现美国还有好多老电影机，那种老电影机都是家庭的，就是你想从1920年左右开始到1950年、1960年，就美国人已经家庭都普及用胶片拍摄
了，哦，
就像我们后来有 DVD 似的，就那个拍摄似的，因为电影在他们那儿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产业、
嗯、
所以美国人就特别喜欢玩这个，出去旅游度假那会儿都买个小小电影摄影机，8毫米的，也有16毫米的、
哦、
那么拍完以后，他那时候美国就有冲印的地儿，就像跟照相馆似的、
哦、
可以把这个负片给你转成正片、
哦、
冲印出来，冲印出来你回家买个小电影机，你就可以在家里
放哦。
你想那时候人家生活已经到这个品质了，
对对对，
就
挺会玩，
还比较普及，
嗯，
有点钱就能买，不是说很奢侈的。
是。
那么我1990年去就看到很多，就在2000年以后，我就在美国收藏了50多台
哇
老电影机
哦，
嗯，8毫米的、16毫米的
哦。
那现在我已经在御前侍卫把这个摄影机做了一个大橱窗，全部
陈列出来了，
展出了
。
最早的有1900几年，
哦，
2020年、1930几年，有到1950几年的、
嗯、
这些老电视机，我都展出来了。
嗯、
其中有一台，我现在就是没事就放那个默片。
哦，
当时我在美国淘到了不少8毫米、16毫米的这个胶片，
哦，
就是电影。他那会儿有一个叫很有意思的美国西部的，都是那些有什么。什么3个傻子啊，什么这种、
嗯、
都是喜剧的，就是那时候还是卓别林那个时代、
嗯、
这个默片，
默片时代的，
默片时代的、
嗯，那挺有意思。这老房子感觉特又生动了。
我就在那儿没事，客人来了、
嗯，
哎，我给他们发发小电影。我还收藏了人类最早的那一批留声机，就在1885年，
嗯，
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就从那天开始，人类历史上才有了声音的记录。
嗯、
就像今天我们在这儿录音，
是
这个记录。
嗯，
那个时候的人类记录太难了，
是
要听到你和我的声音，
对，
那太神奇了。还有音乐，
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伟大的发明、
嗯、
那时候就发明了
留声机。
85年开始发明了第一台，
哦，
第一台呢，我对那个留声机特别感兴趣，
嗯，
我也收了七八台，
哦，
但是品相好的很难找到，
嗯，
所以也是花了十几年，
嗯，
找到了七八台，
所以也在御前侍卫，
都在御前侍卫
陈列在展出，
是那种胶筒式的，
哦，
嗯，能放出就是一百多年前的声音
和
音乐，
哦，
有时候客人来了在那玩，我就给他们放。
那真的感觉这个老宅子是有穿越感的，
有穿越
感，不光是它的建筑，就硬的东西是有历史感、有符号感的，而且好像您在里边有了很多，不光是软装了，还有更软的这个精神上的东西，有电影，
有
老的这些音乐，还有
最早时期的八音盒，
哦，也有
八音的钢板音乐盘，
它是一个小博物馆，
有点吧，
哦，
就是收着玩，但是这不是你对这个东西有爱好吗？我就把它展在御前侍卫里头。
嗯，
让大家得了解了解当年的，人类第一次的声音从哪儿出来的，是怎么录制的。
所以
那时候的默片，你看是那个样子的，电影机在家庭都能放的。我也是让人看到，我们现在还是要把我们过去人类那些有趣的精神和物质的东西展示一下。
嗯，
大家也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产生的。既然是旅游目的地嘛，
嗯，
你到了这个目的地，除了感受当地的环境，空气，
嗯，
山水，
风土人情，
还有风土人情，
嗯，
还可以看到，古老的小镇小村，
嗯，
除此以外，你在居住的这个环境里边，你还能得到更多的一种人的我对这种生活的感受和体验。
是，
可能未来的民宿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嗯，
我有我的生活方式，但可能你是另外一种你喜欢，比方说你喜欢音乐，
嗯，
你也许可能把里边做得很音乐化，
对，
或者空间有钢琴呀，啊，
嗯，
有这有那的，
嗯，
有的人可能喜欢绘画，
对，
可能这个里边就是一个
画廊，
能感受到一个画廊式的空间，
是
啊，嗯，有的可能他有另外一种生活品质，
嗯，
然后他喜欢红酒，可能他把红酒文化搁进去，也有可能有些人就是说我就是一种慢生活，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慵懒的，就在这儿喝喝茶，
嗯，
啊，
练练瑜 伽，
练练
瑜伽，好像也有这个，
啊，对，
嗯，
因为可能未来的民宿可能每个人的
方向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方向，你的口味，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它都是一种很有趣的生活方式。
对，所以说民宿和一般的酒店大不一样就在这一点，比起酒店来讲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态度的，而且你能够和不光是当地人接触，还可以跟这个主人结交一下，认识一下，因为这个酒店实际上就代表着他的风格或者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他的人生，他的喜好。
嗯，
刚才也说到了好多东西，其实都是您在旅途当中一路逃过来的。好像听说为了做民宿酒店，您也是特别认真去到国内外好多地方去进行考察。
为了做好民宿，我其实还是要去看，因为我们中国旅游度假刚刚开始，我们现在的民宿国外其实这种东西特别普遍，就是我去美国啊、欧洲啊，它都有这种城堡啊，
是
到意大利啊，
嗯，
它都有这种农庄啊，其实人家早就开始了，几十年前就有了，
嗯，对，
包括日本呐，啊
嗯，
都早有了。那么我们中国其实要说是起步这个旅游度假目的地和精品酒店，也不过近十年，十年前，我觉得有一些刚刚起来，
嗯，
近三四年才蜂拥而上，
嗯，
尤其是这一两年，噗就出来了，包括莫干山啊，
嗯，
包括浙江，包括丽江、大理啊，
嗯，
都开始像张扬在那儿做呀，杨丽萍啊，
嗯，
什么的，他们都做得很非常好，啊。那么我还是要去感受一下国外，
嗯，
就是他们的民宿理念，
嗯，
他们的旅游度假目的地是怎么做的。总结下来就是四点。首先要完成一个叫旧址重生理念，旧址重生、私密、特权、管家式服务，这就是我觉得精品酒店最重要的四个要素。
嗯，
所谓旧址重生，像御前侍卫就算，你说秀丽算不算？也算。比方白马多吉、丽江做的算不算？它虽然是后造的，也算。
嗯，
所谓旧址重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建筑和大自然怎么能结合好，做出来以后怎么能让它有说法、有故事。你比方上海有首席公馆，
嗯，
对不对？马勒别墅啊，
嗯，
北轩大公馆啊，
嗯，
什么这些都算，它是有故事的。
对，都是有典故，
你在上海其他的地方，你要弄堂里做也没问题，
嗯，
在北京也是四合院，
嗯，
你拿出一个就可以弄，
嗯，
或者你在城里边重新看一个四合院，它也叫旧址重生。
嗯，
原来这是本来就是一个四合院的地盘。那么在徽州，你不管是移植，
嗯，
不管是新作还是老的东西修复，
嗯，
我觉得它这 这个旧址重生理念就是说你要回归当地的风情，
是
这个建筑，
嗯，
要让人知道哦，这就是徽派的，
嗯，
这就是甘蓝式的，
嗯，
这就是维和式的，
是，
这就是一明两暗的，
嗯，
这就是泗水归堂的，
嗯，
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装进去，实际上就达到了一个就是你想做民宿的特色，
嗯，先要有规矩，
有规矩，
嗯，
这个规矩有了以后，你要有私密特权性，
嗯，
就是除了有私，你来了以后要有一种私密感，
嗯，
就是让人感觉到很私密。所谓私密，不是说非常秘密，
嗯，
是让人感觉到这个很优雅、很宁静，
嗯，
没有人干扰你，
是，
对不对？
嗯，
完了还有特权感，
嗯，
特权感实际上要把你来的客人当主人来带，
嗯，
就是您回家了，
嗯，
就是老爷太太、小姐，
嗯，
您回来了，
嗯，
您
有归属感，
就是，哎，有归属感。
嗯，
这就是你有特权，
嗯，
你有身份了，
是，对，
就是本来你是一个游客，
嗯，
你来了以后忽然觉得您就是主人，
嗯，
完了这种管家式服务再做到位，
嗯，
伺候好你，
嗯，
让你好好就是在这儿度几天假，
嗯，
休息几天，
把你的需要都能够尽量满足。
刚才你说的对我的启发就是我看到的东西我怎么把它总结一下，
嗯，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点啊，当然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埃及有一个，
嗯
嗯，埃及他那个地方叫西瓦，据说就一个中国人去过，
就是
蔡国强
哦。
曾经那个老板跟我说，就是蔡国强来过
哦。
他说你是第二个人，因为那个地方很难进去嘛。他就是用2000多年前亚历山大和古希腊人当年征服非洲的那么一块荒漠里头有一个绿洲，就在这个绿洲里建了，用他们过去甘达垒的房子建了这么一个只能住30人的这样一个小的，占地面积不小。但是一栋一栋距离很远，
嗯，
就是当年
私密性很强，
私密性很强，而且住的那个感受特别好，
嗯，
就是当年这些亚历山大和古希腊人他们住的甘达垒的房子
哦，
但是他的服务特别好，
嗯，
他都是3:1、2:1，管家式服务，吃的都是他们当地的风情土菜，
嗯，
啊，你就感觉到我就是当年可能是
也是
这个古希腊的一个士兵，
哦，
或者是怎么样
将军，
将军，
对，
我就住在这个里面，
嗯，
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哦，这就是真正的旅游目的地。
对，
到了那儿以后能感受到他那个时候的文化和气息，
是
以及那个时候的人居住的环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
嗯，
吃的是什么样的饭，他们在这个地方是怎么生存下来的，水源在哪儿，出去怎么行走，
嗯，
等等，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触动很大，
嗯，
主要是我刚才说的这四个要素。
好，我觉得今天呢其实已经跟张振云先生聊得特别多了，特别想去探访一下他亲手打造的御前侍卫的这样一座艺术精品酒店，也是一个很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而且是他想完成他的古建修复这样的梦想的一处非常重要的作品。所以有机会呢也希望张爷能够带着我们野心家的小伙伴们能够去探访一下他所现在扎根的徽州，我们也能够感受一下古往今来历史的流动，还有我们现代的这个手艺人的这样的精神。那谢谢张爷今天做客野心家节目，
谢谢，
希望下次有机会您能够再来，
今年还要做2个
是吧，而且期待您的这个新的作品，感觉得到这个新的作品一定又是特别的有故事有气质。好，那就谢谢野心家的小伙伴们，我是主持人珍妮，下次再见。